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Zen 大。
好，各位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一样是网友发问，就是他想了解一下诈骗这件事在台湾的状况。那其实政府或是民间其实都有在统计啊，就是诈骗的金额跟数量是每年持续在成长当中。那说真的，我自己也是目前还没有被骗过，不过也有的是像有些是假的 FB 账号，伪装是投资达人来加我。那我一开始也的确有被骗，应该说有误认为他是真人，对。但是聊几句话之后，我就发现怪怪的，可能我也算是常在网络上看很多资讯，所以大概都知道诈骗集团在想什么。但是好像很多人就不是这样，也有些特别的族群蛮容易被骗的。
我自己哈，我有碰过诈骗，而且很好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刚念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流行卖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你买了以后，就随时可以预约去住的那种分时段出租的饭店，然后说在全世界哪里哪里。
哦，有。
然后那个最好笑是我那时候打工在敦化南路的，就是有一个大老板，他开了一个工作室，他有一天出去吃饭的时候，碰到这不是我大学社团的学妹嘛？然后她在附近打工，然后上班了，因为她已经毕业。然后她就忽悠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聊一下？”这样，然后我还直接去到他们的总部，你知道，因为就在隔壁就附近而已。然后进去，她就把他们老大叫出来跟我讲，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我那时候脱身了，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就第一次见识那个里面啊，就是一格一格，然后就跟一般的公司很不一样。可那时候那个东西很好骗，然后还有那我还差不多那个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台湾刚好第四台的时候，电视一直一天到晚播一种什么直销，然后都一直在颁奖，然后后来那个也是被提报是诈骗，就是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是到现在这样，诈骗集团越来越厉害，然后有很多代。就是比如十年前电话，就是那种电话诈骗盛行，就跟你说，是我啊，我出车祸啦，来赶快汇钱给我帮忙这样。然后我前阵看一个资料，就是好像是八大民生台的新闻，他们做一个专题说，最近呢，这几年的诈骗里面呢，老人诈骗呢最多，老人诈骗大概占30%吧。然后老人、
那真的蛮多的，
老人被骗很多，然后。像我自己，我老婆那边有个亲戚，他也是退休没多久的时候就被骗走退休金，然后是没有很多，但是就一笔退休金被骗走这样。然后那个很神奇，就是我后来听了很多以后，我发现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如果相信了诈骗集团讲的话，到你被骗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不要挂电话，你要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他会一直跟你讲话，然后你也一直听信他，然后最后反正你就会把钱转出去。然后如果中间有人来跟你讲话，然后打断你，或是你觉得不对劲挂断电话，这个就不会骗。而通常被骗就是他那个过程，就是你被孤立起来，然后接收不到外界的其他资讯。所以大家说啊，防诈骗到底要怎么防？如果是那种电话打来的诈骗，就是比较简单一件事情，就管他先挂再说。因为有的人骗你说我是检察官，我是医院，我是法官什么嘛，就是会相信的权威嘛。那其实现在电话都可以回拨啊，你挂以后回拨，如果他真的是，你一定可以再找到他嘛。所以就是管他先挂在，所以不是有些笑话说，有些人就是自己去抽奖忘了，然后打电话来通知他中奖，他以为是诈骗集团，有没有？就但是那种就是你挂电话一定联络得上。所以就是如果很多原则要记太复杂，记一个最简单，挂电话就对。如果是真的，一定联络上；如果是假的，因为它其实是随机打的。如果你挂以后，它其实也就是很可能也找不到你，或者它不敢再打，因为它发现你识破。对啊，所以如果啊，因为老人家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些资料了，就是很多中壮年年轻人不会被骗的状况，老人家会被骗，因为年纪大以后。比如说你视觉衰退嘛，听力其实也会衰退。其实像我现在快50了，有些声音听起来就会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分辨。然后这个其实是有专门研究。那年纪越大以后，你声音的辨识度越差的时候，你以前可能知道这个不是你的亲人， 可是你到七到八十，就是六七十岁以后，你可能不敢确定。然后如果又很慌张什么，你可能就会相信他讲是真的。而且有在台湾嘛，有些 家庭关系不是很好啊，然后就是也很久没联络这样，所以老人诈骗哦，就是因为老人家容易被孤立，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资讯来源可以去求证，他就比如说他就说独居老人，然后他就。然后他又不像我们现在可能一边讲电话我就用电脑或者什么在查资料嘛，他们没有，他就那个电话一旦被占据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取得其他资讯来源，然后他黏住你以后呢，他只要让你不挂电话，就他你最后被骗的几率就很高。所以你看电视上在告说那种诈骗最后被成功拦截下来，他们就是一边打电，因为通常都这样，他们一边讲电话然后到银行去，然后他就是指挥你汇款什么，所以现在银行都有叫，以前 早期没有嘛，以前没有那么灵敏，现在是一定要问，然后一定要防堵，甚至就是 他们也会拖延时间，然后叫警察来，用警察然后把电话抢过来讲，这样就总之呢就是中断。所以如果因为我们各位在听的朋友们可能比较不容易被诈骗啦，可是我们都有一些长辈嘛，长辈朋友什么的，像就是要考虑到这个点。所以我觉得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挂电话就对，也不用跟他讲废话什么的。
对啊，就是像我觉得政府其实也做了蛮多事啦，尤其是在银行这一端，因为真的是，当然自己去办手续的时候会觉得哦，怎么一直问？对，但是其实他会这样做都有他的道理在，
因为他们有大数据嘛，其实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
对啊，像那个。去年底吧，银行的金管会就发了一个消息，是说银行在发简讯给客户的时候，不能再用附有网址的连结，因为有太多诈骗集团就是伪装成银行，然后用短网址引导你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当然就是有一些小地方其实政府有在做啦。那当然我觉得这种状况，因为诈骗其实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然后技术上是越来越新，
技术很进步。我有一次碰到最诡异的情况，就是那个打来的电话是某个台北市某个分局，然后我回拨竟然有打通，那我说有打电话给我，我说没有啊，然后他还去问了一圈同事没有，然后但很诡异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刚好我在上课。就没接到，如果接到以后，搞不好就被骗。
对啊，那 我自己觉得金融诈骗还蛮严重的，因为金融诈骗通常不会只是几万块的事情，通常都是成上万，应该说是百万以
上
了。上
百万，
对，所以尤其像是很多老人，他的退休金可能拿去乱投资，而赔掉这种也听见蛮多的。
因为现在就是骗你买没有用的虚拟币啊。因为虚拟币知道的当然知道要买什么，可是呢这个就是资讯落差嘛，因为诈骗通常都骗资讯末端的人，就是他知道有虚拟币这件事情，可是他不知道什么虚拟币是可能比较有投资价值，有些是其实没有投资价值，然后就是他们也会骗你去真的那个平台交易啊什么的，钱洗走就洗走了嘛。所以现在新的科技加进来以后，诈骗集团很威力很强大，因为诈骗集团分工其实很专业，他们有专门写剧本的人，然后专门募资，他们也需要募资哦，才能够开他们的那种营业所嘛，就是他们分工很细密，然后打电话专门打电话 call 客或者在下广告的，然后像那种电视上常抓到那些车手，其实都是最末端的，其实 没什么，而且你就算破获这个诈骗集团，他们就是去关一关，然后那些人呢、啊？里面如果比较资深的，他可能下次人家又在组团，他就又再去做。
就是官也，我据说刑罚不高嘛。
对，因为在台湾这样，因为应该说所有民主国家都这样嘛。因为诈骗是属于民事，他就骗你的钱，他没有威胁你，没有打你嘛，所以刑罚就是高不到哪里去。但是现在有人在讨论啊，就是有的都骗那么多，对不对？几十亿，像前阵子有一个美国的哦，他就被判的好像终身监禁还是什么，就是。对啊，那可是未来就是应该可能法律要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的法律的原则就是身体被侵害的话就判得重，所以抢劫就比偷窃重， 因为你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可是现在你把他的财产全部骗光，等于跟抢劫他没有差异、啊、所以这个如果不修法的话，其实民怨也难平。大家都觉得啊，诈骗集团判很轻，那管理两年就出来又再去骗，实际上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有些有经验的就会一直在这一行做的。
对啊，然后再来是金融诈骗，我觉得找合格有经认证正式营运的金融机构还蛮重要的。
我的这个我有一个很不解，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很多金融诈骗就是只看 LINE 什么就把你一大笔钱汇给从来没见过人。那我要跟你做一个这么大笔的生意，我应该要跟你见，至少要跟你见面吧，或者是银行啊，就是认在银行或者券商或者什么这种就是上市上柜公司，就是讲，当然他们里面也有那种，但是极少数啦，糟糕营业员然后骗走你，当然也有，但是跟那种，你怎么会把钱就汇给那些来历不明的人？
对，尤其很多LINE群组里面，就是让你跟牌啊，甚至最后前面都让你赚，然后就问你要不要集资帮你专属的投资。
我知道那个让你赚的操作手法，分享一下，以前都是这样做，比如说。股票是不是有涨有跌？那假设我以前是打电话嘛，传简讯，我传一万通简讯跟你说，台积电明天会涨，5000通说会涨，5000通会跌。那涨的人是不是觉得、欸、好像你有准的？那明天这5000通里面就2500通涨，2500通跌，然后就这样子，5天以后剩下来的，你会不会觉得老师很准？因为他都猜中，啊、他就骗这群人啊，所以。你看一万折成5次，剩下来有几百个，从这里面去捞，捞你家就会员，或者把钱给我帮你操盘，就赚，他就捞很多。
也是啊，如果一个人算100万，
啊、
然后100万还算少的嘞、
啊，
那来个100个，
对啊，就1亿啦，
我就1亿了，
对啊，
难怪诈骗这么猖狂。
他就电话这样，你看，就是一边中一，就是一定有一半会中，对啊，所以5000、2500、1250、625，对不对？我还有600多可以。对这个，因为他们玩的是大数据激励的，然后又因为有很多原因，就是诈骗很难断绝。哦，你对能够做就是让他，比如损害降低，或者在金流面上可以追踪冻结，或者说在因为总要汇钱嘛，所以政府花很多心力在银行端。当你要汇钱出去，你要从银行汇钱出去了，就是会有很多人来百般阻挠你，不让你汇钱出去。可是如果你要去一些其他地方汇钱出去，那政府也没办法。而且像现在，我觉得诈骗集团都很恐怖，他们现在就卖一些境外的产品。
哦，对，境外的产品，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嗯、因为他可能打着报酬率比较高，
啊、
然后稳定。那说真的，你把钱汇出去了，也就救不回来了。
因为台湾本来就有蛮多有钱人会买境外保单，跟在境外开账户操作外面的东西嘛，所以诈骗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个有所本的现真实的状态在那里，然后在某个地方就岔出去变成假的。所以如果为什么那种境外之前有一个不是判了100多亿什么的，然后很多有钱人被骗，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面的确很多人都在境外有。
对、啊，那个局好像布了10几年，那个我觉得根本没办法，
啊、
我觉得防不了、欸。
对啊，还有像前几年，就是时不时有人拿起来讲，以前有一个教房地产老师，后来是骗了几10亿，连他学生统统骗嘛。
对啊，
他就跑掉了，一样的、啊。
然后还有一些像海外房地产，我也是建议大家少碰啊。
对啊，
因为说真的，有些国家的。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你只能买卖给外国人的房地产、嗯、那你说真的，你到时候总有一天会卖掉、
嗯、
那你卖掉的时候也只有外国人能接 啊，
对啊，
那而且你当时候买的价格你不一定是买在合理的价格、
嗯、
所以我觉得海外房地产因为通常也一笔出去也都3-400万啊，
都流行，
对，
我觉得都流行，
对，所以海外房地产是真的要蛮小心，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国家、
啊，以前都泰国嘛，然后缅甸、
柬埔寨、缅甸，
对、啊，都有流行过嘛，然后日本流行小套房也都流行过啊，对啊，那像日本之前那个山下智久演的那个《正直不动产记》里面就跟你讲，小套房投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光鲜亮丽，有可能租不掉啊，或是帮你代管公司给你签合约，其实是有很多 之后要坑你的。
对，而且如果你买海外不动产，通常他都不能用杠杆，不能跟银行借钱，
就要拿你自己的钱。
对，所以你用现金投报率来计算的话，其实还是买台湾的房地产的报酬会比较好。所以像我个人是完全不碰海外的，
至少看得到。
对，因为你至少是合法合规啊，而且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有保障了。对啊，因为海外你一旦投资了，说真的，钱跑到哪里或房子被侵占了，你不可能去海外打诉讼啊。
我觉得
不可能去海外处理。
这种金融诈骗里面有一个小小小门路，就是钻一个人性心理。偶尔简单来讲，就是人喜欢内线交易，虽然是违法的，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从别人那里知道外面不知道情报才是有用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诈骗也可以利用这种格式人性心理的话，就很容易让你上钩，就是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消息哦，就是只有我们才知道这样。那你如果不去查证，你就相信这个人，那就很危险。
对啊，所以我觉得遇到诈骗或是觉得怪怪的，第一个就是要中断跟他的对话，
对，
然后再来是去问朋友或搜寻更多资料来
源，要查证，要不然问官方也可以。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要非常注意啦，因为一旦被骗了，我觉得你投资再会赚或本业再会赚都没有用啦，因为那个一笔都是很大笔的。
其实你上165诈骗专线打专线或上网去看，你一定会看到，跟你只要输入你的状况，一定可以看到，可以比对出类似的个案。因为诈骗现在在做的时候都是大数据，他每次都骗很多人，那有些人很灵敏，马上就会去回报。那如果说你犹豫不决的话，就是你只要有犹豫，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挂掉电话问别人或是上网查，那你就一定会找到。那但是最后的心魔就是啊，可是我想要它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心魔啦，就是我们希望他讲的东西是真的，这样我才能大赚一笔。
对，还有一点就是要承认自己可能会做错事或承认自己被骗，
这个是重点。
我觉得这个因为像我自己不管是在投资或经营事业，我后来都，尤其是现在啦，我越来越觉得我都会提醒自己说我可能会犯错，我可能不是对的，或是如果我错了怎么办，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自己思考或是放过自己的一条一个做法啦，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蛮好的习惯，这是我最这两年就是开始养成的新的习惯。
不然就是其实因为有的人说你等到笨会骗，其实很多人很聪明也会骗，如果你不愿意查证，或是觉得自己想就对，或是自我合理化的话，聪明反而会被骗。对啊，所以不是聪明与否问题。
好，那今天这一题就回答到这边，那也希望这个回复对大家有帮助。那最后呢，也是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诈骗真的很多时候是一个善于心计的过程，那如果你被骗了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人生再赚回来就让它过去吧。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有其他想了解的话题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好，谢谢大家咯，拜拜。